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早上信徒造就的聚会。今天早间我们在这里要继续交通尼拓森弟兄。我们知道尼弟兄是神在他家中所兴起非常宝贵的器皿，他恢复的产业，他带来的影响，不单影响整个中国，更是影响到全世界的圣徒们。所以我们也知道有许许多多世界各地的圣徒，那他们呢读尼弟兄所写的以前所讲的都得着非常大的帮助。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一下尼拓森弟兄哈，他整个的蒙恩，然后呢他的执事，我们也会一起来看一下影响他非常大的像何寿恩教士。我们盼望说有几次哈，然后也许在下面呢会交通多一些，像从他的诗歌里面来认识他所领受的那一份。所以他是在1920年是在他17岁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他这个年纪哈，那他17岁的时候呢，那一次呢是于池渡有一位神所兴起的非常有能力的一位传教以传福音的使者，好到福州那边去传扬福音的时候，是在新年的时候，在那个新年布道大会上啊，他蒙恩得救了。所以尼弟兄不只是蒙恩得救，他而且把自己奉献给主，好像这两个对他来讲，他遇见了这位主，他也把自己奉献给主，愿意一生来服侍他。那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是在后来在三一书院读书哈，啊，这段时间当中呢，影响他非常大的就是何寿恩教士。所以在1922年的时候，是他在才19岁哈，才19岁，所以他大概是在1921年的时候呢，那他们开始跟何寿恩教士有接触，然后从他得帮助。何寿恩教士是从英国来的一位传教士，他把属灵生命深入的一些著作介绍给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所以在他19岁的时候，就1922年就福州开始播饼祷告还有查经聚会。那他们在那时候所开始的，从一起初呢是在一位弟兄王在的家里面，后来他们租了12间牌的地方哈。啊，我有一次去福州，他们还特别带我们啊到那边去看哈，就是说啊，这是以前尼弟兄他们聚过会的地方啊，这是他以前怎么样点的灯在路上传福音的地方。那虽然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哈，那只剩下一些建筑，那他们在那个在古岭啊他们受训的，那是后来他们开始的一些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他不过是19岁，他们开始播饼，他们开始查经，他们开始祷告的聚会。那也在19岁的时候，他创刊复兴报，他已经认识到这个文字工作的重要哈，他创刊复兴报。那弟兄姐妹，我们很难想象哈，我们再来思想一下，他是在17岁的时候才蒙恩得救的，然后19岁的时候呢已经开始了文字的工作，创刊了这个复兴报。那在1923年就他20岁的时候呢，他是从三一书院毕业，所以他蒙召或者是说他得救，好，他整个来讲呢，他那时候还是一个学生。他毕业了以后，他放下地上许许多多的前途，他就全职的把自己奉献给主，他就出来服侍主。那我们知道他在学生的时代，虽然你看短短的那段日子哈，很多的见证讲到他怎么样为他全班的同学们祷告，那最后呢除了一位以外，50几位全班都得救。这个是在他一开始你就看见神的能力在尼弟兄的身上，神怎么样借着他，那所以那个能力一开始你看见那福音的能力，他能够打着灯笼哈，在街上啊这样传福音，那在很多的方面神怎么样继续有很多深的工作来借着他成为一个器皿来祝福神的家神的教会。那在1924年，在他21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到中国许多的地方去带领奋兴的聚会，而且呢不止这样，他还到南洋、日本等国家去布道。那这个时候他只够是27岁。那到23岁的时候呢，他创办基督徒报还有福音书局。所以有很多这些早期，我们等一下会稍微看一下，他有一些早期的著作，就是在这段时间的里面他所写的。那我们今天再来读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太稀奇了，你很难想象说这不过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他所写的。那比方说他这个默想启示录，我们很快要读启示录哈。那弟兄姐妹有机会的话，你去读读这本默想启示录，或者还有一个是启示录要义，你很难想象说他才蒙恩没有几年，他能够有这么深入的认识。你读那个默想创世纪，有很多方面他所领受的、所得着的那个亮光和启示，那不是从人来的，是从圣灵的光照和启示。然后当然弟兄他的那一份，他的追求、他的摆上，那我想主才能够这样子来使用他。在1927年，就是在他24岁的时候，那在上海哈同路的文德里哈，他们租了房子开始聚会。文德里啊，这个地方呢，有很多人他们曾经在那里聚过会的哈。他们讲到说，那个一个巷子，里面聚会呢只做不了太多，但是整个巷子呢一直做到巷子外面哈，做了很长的一排。你看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开始在那里的聚会，那个名称呢叫做基督徒聚会处，基督徒聚会处。他把福音书局改为福音书房。那他不单是在那里开始在上海的聚会，那同时呢他也开始一些工人的训练。所以尼弟兄的那一份对于工人训练其实带下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他不单是从那个时候很早他就开始训练各地的这些童工啊，然后呢很多他的信息是在训练童工当中所讲的，人家把他记下来。那后来我们也知道他一直注重这些工人的培训。在后面一点呢，我们知道他在古岭就有一次一次的古岭的训练，他讲这个信徒造就，或者我们以前叫做初信造就。但是弟兄姐妹，你今天读所谓的初信造就52题，那里面的这一些题目啊，我们到今天你在读的时候，你说这不是很浅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主日早上的，我们也就是讲这个52题哈。那我记得那段时间呢，每一个礼拜六早上，一些弟兄姐妹我们就一起先有一点的追求，大家一起交通。你越交通就越觉得说这些题目啊，那个时候讲说是信徒造就或者初信造就，那其实每一个点你要真的去进入去了解，你从他书里面所写的，你知道这是很深的。那其实他的对象呢是讲给同工们听的，那整个的目的呢是训练好同工之后，然后他们在各个地方能够栽培训练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是52题呢？那当时候他们是一周一题哈，就像我们今天来讲的这个信徒造就的聚会，每一个礼拜早上他们有信徒的造就，那这个信徒造就每一个出蒙恩的他们都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教导训练。然后呢这个聚会是一年不停的，所以52个题目呢你从头一直讲完了以后呢他又继续开始，所以这不停的。那随时呢弟兄姐妹他们蒙恩得救了，他们好像就进入到这一圈的训练的里面。那所以我们了解说他的那个看见他的负担呢，他们开始这个聚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年纪哈，真的是才24岁，还是非常的年轻的。但是呢他的著作、他的训练，从那个时候影响的力量是从尼弟兄开始哈。那在1931年到第1933年的这段时间呢，他已经在 长江的各处，比方说南京啊、汉口这些城市，他也到北京，也到山东青岛，还有烟台这些地方，他去主领聚会。那他在这些地方兴起各处地方的教会啊，这是尼弟兄他的神给他的那个恩赐，也给他的看见。所以他所看见的，他不是做一个好像到各处去游行布道的，他有很大的能力，他有很多的恩赐，他也可以在各处让别人很欢迎他，很喜欢他。可是他知道说神的心意是要建立教会，他看见基督的身体。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知道说，他在那边出去，他到各处去建立教会。那这些教会被建立起来，然后呢，后来那个影响的力量哈，我们知道一直延续到非常非常长远的时候。那在很多时候，我们跟许多弟兄姐妹在交通，特别在国内，在中国各处的圣徒们，那你就知道说，尼弟兄那个时候那么注重门徒的培训、工人的培训。啊，一直在那里栽培哈，把人成全，把人栽培出来。那事实上，这些工作，就着我们今天回头来看，那个影响力量，为什么当教会在很多的地方，在一个时刻没有办法自由的聚会，当在一个时刻里面呢，神也许可，好像很多在教会里面负责的传道人啊，这些人呢，一下子他们不能尽职了，他们可能被抓起来了，可能各样的情形，他们没有办法让整个的教会能够很照原来的很自由的能够在那里运作的时候，很多教会就停摆了，这些工人传道人一下子就没有了。但是呢，尼弟兄他们所训练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那这些很多他们带着职业，他们在各个岗位上经过栽培，经过训练，他们里面有一个观念非常的宝贵哈。那尼弟兄他们所传讲的，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蒙恩得救了以后，我们的职责就是侍奉神的，侍奉神是我们的正业，我们在地上其他的工作是我们的副业。所以你就看见说，像这一些呢，到那样的一个时刻，他们在各处发挥了这么大的影响的力量哈，因为他们认识真理，他们认识神的话，他们也经历，他们也有学习。当所有外面的好像都没有办法照着原来的方式来进行的时候，那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把真理带出去，他们把生命带出去，他们在各处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中国教会的里面遇到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那他们都是受到尼弟兄他们这个团队他们所带出来的那个影响力量也影响到他们。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所以我们就认知到说，弟兄姐妹，今天神儿女们接受装备，接受训练啊，这个是在这个时代也是那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做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我只是来我参加我听一听，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进入身体的生活，没有进入身体的侍奉，没有接受栽培和装备，我们很难在神的手中能够被他来使用。我这是我们在尼弟兄这个团队哈，从他的看见、他的认识，然后他实行出来的。所以在这么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这些同工的训练。那我们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重，我们也真的愿意接受栽培，接受训练，我们求主得着我们，成为他手中真是可用的一个器皿。那从我们看见这些教会在各处的兴起，那所以呢，从他蒙恩得救是在1920年， 然后他到各处去开始建立教会，那到差不多是1931年到33年，特别在这段时间，然后从这一段，从他蒙恩得救一直到差不多1930几年的时候呢，他写的一些的书籍，十字架的道，那十字架特别尼弟兄所恢复的产业，那我们会再从他诗歌里面哈，再跟弟兄姐妹交通，因为他的诗歌是把他所恢复的产业，他的认识非常深入的，借着诗歌把它发表出来。那当然他在文字上，从了他的信息记下来的，还有他所写的书籍里面，你看见他讲到十架，从那个启示，从那个光里面出来的哈，那就让我们认识到十架里面这么的丰富啊，从救赎的十架开始，那一直看见今天神怎么样让我们进入能够与他的同定，经过苦难得着医治，得着各方面在十架的里面主所完成的工作。很重要的讲到实行的十架，那这个实行的十架他能够在很多诗歌里面到今天每一次唱你真的是受感动哈，啊，每一次打击都是真利益，主所收取的他以自己来代替，那你有一点经历的时候你再来唱，你就觉得哇，这个是真是有经历的人，他认识这个实行的十架。今天我们怎么来跟随主，怎么样让神的旨意在十架的路上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呢是尼弟兄他所恢复非常宝贵的产业。所以我们看一下他早期所写的书，讲到像默想启示录，默想创世纪，默想启示录，那所以像默想启示录，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找出来哈，那可以或者弟兄姐妹想要的话，也许我们也有些电子档，大家可以来读哈，在我们读启示录一起读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做一些参考，你就可以真的知道尼弟兄他是神所兴起宝贵的器皿，他的认识是从圣灵的光照和启示，啊，所以你读他的书，你会觉得非常的很特别一件事情。尼弟兄他讲在他书里面，好像你觉得是能够深入浅出，你看看呢，很容易就能够看得进去。有一些书一看呢，就好像是蛮高深的哈，你不一定能够很容易的读得进去。但尼弟兄他的特点很奇妙，他写的东西，他的信息，让你能够很容易的进入。但是你一进入以后呢，你又知道说他摸得非常的深，他摸得非常的高，但是又不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达到的，是我们可以进入，是每一个神儿女都可以来经历的哈。啊，这就是我们宝贵神借着弟兄他的话语，他的文字是能够把神的心意，把这些信息很清楚的叫我们能够来得着，能够看见。所以你在读的时候还是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带着一个祷告的灵号，就是需要圣灵来开启，因为已经有借着这个器皿，已经把这样的一条路好像你能够在当中呢来真正得着，得着一个开启。很多时候你在读的时候你就哦，原来神的话是这么讲的，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的，那一下子里面你摸着了，你摸着了主他的自己。那他讲到魂的潜视力，那像这些方面哈，原本可能一般神的儿女不太能够去注意到的，没有注意到说魂的那个潜视力。所以今天有许多在人以为是灵界的事情，在人好像我们看见说很多人借着打坐，他们把他的魂要整个好像能够安静下来，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这些人的里面，他们也摸着了一些的东西哈，叫做魂的潜视力。所以你就要看见说，当这些出来的时候，若是他们从那些邪灵的影响，但是呢所出来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今天我们怎么样来认识十架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那你从这些点是一般人所不太了解的，你看他在早期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些发表出来，而且弟兄姐妹 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不是读一些知识，不是读一些说哦，原来有这样的事情，有那样的事情，乃是你要看见说，因着你认识这些呢，但是十架是我们唯一的道路，我们怎么样经过十架啊，我们才能够放下我们的自己。重点不是叫我们那所谓的魂的那个部分，而是今天让主他自己能够从我们里面能够显出来。他讲到认识神的途径，讲到悟性的更新。那有一本书叫做《属灵人》哈，那到今天很多人还承认这本书不是很容易读的。啊，《属灵人》这卷书呢，特别是他在生病的一段时间的里面，他那段时间得了结核病哈，那也是曾经是蛮危险的。但在那一段时间，他写了《属灵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巨著哈。啊，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读那马太福音的查经记录，还有一些福音的问题。好，弟兄姐妹，那这一些呢是尼弟兄他在早期的时候他所写的一些著作，但是我们今天来读还是得着帮助，还是得着帮助。所以当我们来看见说他从17岁的时候，1920年他蒙恩得救，那他怎么样在1933年的时候呢，已经在各处建立了许多的教会。那我们也知道说1921年他跟何寿恩教士，然后呢还有好些的一些的弟兄姐妹们，那他们在何寿恩教士的那里得着帮助。那何教士他是英国的宣教士，他有20年的时间他在白崖潭哦，在福州白崖潭的一个地方，我曾经往那边去哈，但是你实在也看不出来那个地方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地方。但是我所知道的，在当时候呢，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那何教士他也是一个很有恩赐、很有能力的神所兴起的一个仆人，但是他20年就埋在那个地方。所以有很多人跟他讲说，你要做工，你要出名，你要做大事情，你为什么埋藏在一个地方呢？这好像真的是非常的枉费哈！你有能力，你有才干，你有恩赐，你应该到一些更大的地方，更合适的地方。但是我们看见何寿恩教士他那20年，在1911到1930年，所以也就是说他1930年过世之前这20年，他就是在福州的这个白崖潭这个地方。那当时候先是有一位王载弟兄，他是一个海军的军官哈，后来蒙恩得救了，后来到了何寿恩教士的这边，然后后来鱼池杜姊妹把尼弟兄也介绍给何寿恩教士。那我们知道何寿恩教士他所祷告的，他知道他以一个外国的宣教士，你要在中国来兴起工作来服侍，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限制，所以他前面就一直祷告求神在本地啊，在中国人当中兴起年轻的人来，兴起这些服侍的工人来。所以大概经过了10年哈，所以你看见他是1911年他到了白崖潭，到了1921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开始王载，那开始这个尼托森弟兄，王载的弟弟叫王思哈，你很多时候你读到一些这个信息，福音的信息啊，这些纲要啊，很多是写王思，就是王载的弟弟，还有王连聚、陆中信、陈再生、江活石、张思珍等等，他们都来到何寿恩教士那里来寻求帮助。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读到这些名字，有一些你知道，有一些可能不太知道，但是这一些在何寿恩教士那里接受栽培、接受训练，被他所影响出来的，后来在整个中国的影响力量，那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不只影响中国，而且影响全世界。你像神兴起尼弟兄那个影响力量，到今天是影响全世界的。那你看见他把自己好像埋藏在 白崖潭这个地方。那事实上神借着何书人教士所做的工作，是我们看见说是没有人能够来限量的。所以弟兄姐妹，很多属灵的事情不是照人看外表的情形来做判断的，那属灵的真实其实我们只有一颗心，就是顺服在主的面前。所以在1930年2月底呢，那何教士他因为肠炎他去世，是63岁。他离世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他只有留下一本圣经给尼托森弟兄。那在这本圣经里面他有一句话，他说为己我无所求，为主我求一切。那这句话影响尼托森的一生，为己我无所求，他为主他愿意求一切。因为这句话就是何书文教士等于是他一生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写照。那我们看见说他在一生的里面呢，除了他把这一些的弟兄姐妹们成全出来，影响非常非常的大。他的认识，他把一些属灵深入的这些经历，属灵的产业介绍给他们。所以像你说尼托森弟兄他们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跟外面的世界，你说后来你看，哎，他们怎么他跑到英国去，他又接触到这个团队那个团队，他认识到这个书那个书。你说我们今天网络资讯这么发达，但你说蒙恩几年的弟兄姐妹，你说你读过这个书吗？汤潘的，你读过这个什么弟兄会的，你读过这个教会历史上这个产业那个产业，很多时候大家不会知道的，而且没有这个认识，说什么才是宝贵的，什么才是我应该一定要读的，一定要追求的。而且呢神还把路打开，然后后来你看见他们跟各处全世界很多地方他们的接触哈。所以何教士他把一条路到神面前追求认识神，那这个宽广哈，让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他们能够有机会来认识。那何教士有一些很多的小点哈，你在尼弟兄他的著作他的信息各方面，你常常我们可以从这一点那一点来认识他。讲到何教士对他的影响，何教士他呢是真正是一个等候主再来的人，所以他的等候不是一个知识道理的等候，他真是就在那里是一个等候主来的。到那一年要过去的时候，年底了，也许很多人在今天世代呢，大家是怎么样欢要庆祝，要等候这个一起来过新年等等。那何教士是说，小兄弟啊，为什么这一年过去了，主怎么还没有回来？他是一个真正等候主回来的，所以有很多的影响，就是那么真实哈。那有一次尼弟兄他听到有一个人传讲信息啊，他觉得非常兴奋啊，那个知识口才各方面啊，他觉得太棒了，他就带着何寿恩教士去听哈。那听完了以后，何教士跟他讲一句话说，他说他大概在7、8年前他跟主的关系是不错的啊。尼弟兄真是佩服了哈，那这个那灵里面的那个分辨啊，就是说那么清楚啊，那么透亮，那这些是在他们生命里面对他的影响哈。那我们知道说这个他最后写在圣经里面，最后遗留给尼弟兄的圣经里面的这句话，为己我无所求，为主我求一切。那这就是何书文教士他的一生的这个解释哈，或者是说他的写照。那他所写的诗歌我们诗歌本里面也有许多，好像以利沙代450首啊，等一下我们会来唱哈。啊，他讲到这位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是以利沙代的神。他讲到很多在已过的路上，那他所经历到的这位神是活神。好，那一个经历，他一讲到已过的路上，弟兄姐妹，这是他的丰富，因为他有许多已过的路上。 神迹奇事，对他们来讲，这已过的路上经历到神就是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以利沙代的神。讲到再唱信心的歌，这也是我们很喜欢的哈。那仇敌不能叫我们前口，仇敌最怕神的儿女起来赞美他。但是再唱信心的歌，无论夜有多黑，无论日有多长，在无论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们唱这个信心的歌，哈利路亚，耶稣得胜，胜过罪死魔，讲到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我们真的是知道说，我们在他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屈膝，我们祷告啊，这是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权柄，也是我们得着的权利。那我们可以来奉这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来祷告。我不敢稍微失败，这是我们诗歌本第660首。因为家略在望，所以不敢稍微失败啊。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歌号，那我就把这几首列在这里。弟兄姐妹，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呢，也可以一起来专门的来唱这个何淑恩教士所写的诗歌。那他所写的诗歌跟菲尼夸斯比的他们是不同的哈。那你看见说他在很多的方面，哎，他是一个姊妹啊，他就是在这个白亚坛这个地方。那到最后你看见说没有太多人好像那么的能够注意到他其他外面轰轰烈烈的工作哈。但是他的诗歌里面在征战的方面，哇，这个是你看不出来，就是这样一个埋藏在白亚坛这个地方一位姊妹所写的一个征战的战士。那当我去他们带我们去看他安葬的地方，先在一个山头上啊，先走到那个山，他们讲说这整个山头呢，现在是一个财主，后来这个财主把它买下来哈，然后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墓呢，就是那个财主啊，他后来死了，那个墓放在那里。那你一看那个财主啊的墓哈，这么大的一个墓呢，然后有两排字啊，伟大伟大真伟大，然后牺牲牺牲这个真牺牲哈。哇，他们就讲说这个字实在是非常的讽刺啊。那这个财主最后他在死了以后呢，他说这些儿女的那个打官司那个争产呢，到今天还没有结束。那我们从这个大的这个这么大的坟墓呢，他带我们走到就上面一个平的台子哈，一个坡，那上面呢有一些人在种菜一样的菜园，什么都没有了。他说何教士就是埋在这块地里面，什么都没有了。什么才是真伟大？不是在属地的，你能够买下这个山头啊，这个不是伟大。在神的那里，什么才是真的伟大？什么才是真的牺牲？是在何教士身上所显出来的。为他自己，他无所求；他为着主，他愿意求一切。好，我们早间就交通到这里，那我们会接着再跟弟兄姐妹对于尼丢森弟兄哈，他的从他的生命，从他的执事，他恢复的产业，从他的诗歌各方面，我们再一同来得着。